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自己也三次提到他当时的那个情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你就知道保罗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也讲，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到了我们今天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20节的时候，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这是保罗当时是在那个监狱里面。那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应该也有那个罗马的士兵啊来看守他。那很多人就认为保罗可能就是因为看见那个看守他的罗马士兵身上的那些装扮呢，就得到了灵感，就写下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基督精兵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是有人根据那个当时画的那个罗马的全副武装一个士兵，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有那个针，有那个袋子，有那个护心镜，有那个盾牌，有那个鞋子，有那个宝剑，还有那个头盔。那我们会一样的思想。那我们但是在思想之前，我把这个以弗所书前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以弗所书啊，其实是一段很特别的一卷书，它是专门叫做可以说是关于教会的书信。就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阐明了关于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些真理、一些教义。他在那个前面三章呢，他说保罗是讲述神永恒的一个计划，以及教会在这个神永恒的计划中间的地位和那个作用。那神永恒的计划可以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就来说明，神永恒的计划是什么呢？是要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那个神永恒的计划。神最开始创造天地万有，但是后来因为人堕落，这个世界暂时就伏在那个魔鬼的手下面。但是神会，所以接下来就是神的那个救赎。那最终是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最后会再来。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万有都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再同归于一，交给神。但是呢，教会在这个神永恒的计划中间呢，是一部分，而且也是神永恒的这个计划实现的一个途径。神永恒的计划就是通过教会呢实现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全这个救恩，叫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那形成了教会。那为了建立这个教会呢，神就赐下了各样的恩赐。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就讲，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是让这个教会能够建立起来。那每一个因信耶稣而蒙恩得救的人呢，都是教会的一员。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作为肢体，同时作为那个神的儿女呢，无论你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好吧，那我们行事为人都应当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话。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呢，他结束了他前面教义的部分，接下来四三章啊，后面三章就是很具体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就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行事为人应该怎么做。那这是以弗所书前面的。那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的时候呢，就是保罗他快结束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就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让你做刚强的人。保罗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保罗下面接下来要说的话不重要，相反呢，我们说这一段话就是关于基督精兵这段经文，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神透过这一段话要让每一个基督徒呢，你明白你的身份，其中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是在耶稣神的军队里面当兵。而且神透过这段话让每一个基督徒让你明白你所面对的一个形势，或者你的处境，就是你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间，你的仇敌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你的仇敌随时会向你发起攻击。那还有呢，我还有末了的话呢，也不是说保罗说的这段话是他临时想起来的，跟我前面讲的六章的经文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前面我说前面六章保罗是在论述神永恒的计划以及教会在神永恒的计划中间的地位和功用。那接下来这个基督精兵中的经文就讲，如果教会要能够完成神在永恒计划中间为教会所定的那个功用呢， 这段经文就是必须的，就你就一定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神的国度来征战，而且能够得胜。所以呢，整个的那个你这个它是连贯的，是一致的。那为了帮助这类人，为了保证教会真正能够得胜呢，神赐下了这个全副军装，让教会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在磨难的日子里面，也可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你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神为你预备了这么一套军装，你需要的，你应该穿上的，你应该做一个征战得胜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浮这件事情了。与魔鬼征战，对啊，那听着怎么与魔鬼征战？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告诉你。那在上个星期天讲完道以后，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做梦，是梦中就梦见跟魔鬼征战。当时有好，但应该有两三个那个魔鬼来搅扰我，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胜不过他们似的，有点很恐怖，是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我在想，我说这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呢？那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就当你要传讲，我就觉得当我要传讲这个属灵征战的信息，其实你就是在向魔鬼发起进攻。那当然，魔鬼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就会想办法攻击你，或者想办法恐吓你一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闭口，还是说你不怕？就像圣经说的，你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但问题就是什么？你的信心，就是我信心，我是不是信心很坚固呢？就是我依靠什么去跟这个魔鬼征战呢？那我现在心中有点犹豫，也是有点怅，那所以我就祷告。祷告说以后，刚刚也是在那天晚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太太怎么突然就头晕，对，因为她就不能起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是起来喂 baby 嘛，但是那天晚上突然睡了，我一醒来以后，他说不行了，不能起来的，不能头晕。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前也从来没发生。那我也没有别的什么，也为他祷告。那我当时也在想，我说我真的，我也觉得这可能也是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也开始就奉主的名，就向魔鬼宣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容魔鬼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作为，帮助我们身心都能够刚强起来。你要想一下，你要知道说，如果像是我们家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一个人倒下去了，你说那是什么情况？那不感谢神，第二天死灵，他休息一天以后啊，那就好起来，也就好起来了。但是这个经历啊，就让我得到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很警醒，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随时都可能向我们发起攻击，特别是当你要起来。你要宣告神的话，你要唤醒神的儿女都起来征战的时候，魔鬼就一定会反击的。所以这里我也特别请每个弟兄姐妹，你为你自己祷告。当我们一起在思想这个征战的信息的时候，你为你自己祷告，你可能会遇到魔鬼的攻击，你为我祷告。但是我们不要怕，不要给魔鬼给吓倒了，更不要给他可乘之机。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生活要做一个清新的人，像刚今天祷告时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给他可乘之机。但更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说的神教授的经告诉我们的，你怎么与魔鬼征战，你需要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记得我跟从前跟同学们讲过一个比喻，也是讲一个基督徒叫他做梦，他的梦中啊就看见两个教会，那在一个教会的房顶上呢就有两三个魔鬼在那里睡觉，那在另一个教会的房顶上呢，就有很多的魔鬼在那里忙来忙去。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天使显现，就问那个基督徒，就你认为这两个教会哪一个好了？那这个基督徒就说，他有两三个魔鬼在上面睡觉的那个教会比较好。那位天使就说，基督徒啊，你醒醒吧，不是有两三个魔鬼在上面睡觉的那个教会比较好，而是有很多的鬼在上面忙来忙去，那个教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三个魔鬼为什么在那个教会上面睡觉呢？说明那里没有战争，那里的基督徒可能都睡着了，可是那里基督徒都已经做了那个魔鬼的俘虏了，那所以只派两三个小鬼在那里看着他们就可以了，身上那个小鬼都不用认真看着就睡觉。相反呢，在另一个教会很多的鬼在忙来忙去， 说明什么？说明那里战争很激烈嘛，说明那里的基督徒都在很警醒，都在遵循神的话，都在为主征战，为主做工。所以呢，这是一幅很真实的一幅景象。当你很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那经历，当你很有热心的时候，你发现三号怎么三圣就是 wrong。那非常当你很亲近一段主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怎么一下就后退了，突然就遇到什么挑战，遇到什么试炼。其实有时候就是魔鬼在攻击我们。那有人就说算了吧，我还是到月亮他说魔鬼在睡觉，那个教会去比较好。我不喜欢征战，就是有的人我害怕征战，跟魔鬼征战他很害怕。但你要知道，你如果是被魔鬼俘虏，你要知道魔鬼全绝对不会优待俘虏的。你不要以为在那个没有征战的日子就是平安的日子，不是的。我不要怕，圣经上有话给我们讲，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首先那个心中要就不要怕，不要有一个害怕的心。基督徒的心应该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圣经也给我们应许，都不止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然我们要很警醒，就要过圣洁的生活。神也记得那个撒的话，告诉他有罪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要守节心清呢，魔鬼就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个把柄，没有可乘之机。那感谢神了，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全副的军装，那我们就要呢一直一点一点的思想这个军装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又怎么用，我们怎么使用这个军装。那以弗所书第六章14-18节，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这里讲到有七样东西，一个就是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圣灵的宝剑和祷告，一共是七件兵器或者是装备的，足以让我们胜过仇敌的。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思想，就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个带子就是那个皮带了，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其实啊，你外头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很重要。而且你可以发现呢，古今中外，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士兵，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军队啊，都有这个简单的装备似的，这个皮带。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军训，我也知道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腰带，那是一定要拿到的。你出去集合啊，所以你坐在那时候你一定要系上腰带。有的学生就说你紧急集合啊，我就忙了，可能这腰带就没带就跑出去。那士兵那个班长会说，一看你没有带腰带，你忙你就回去，就把你腰带一定要扎上的。那你是穿好所有的军装以后，那个腰带一扎，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准备好了。那个就今天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小品是讲的那个中国的第一批歼击机与飞行员呢，你可以看他们也是系腰带的。而且你其实在那个去年中国国庆阅兵仪式上，你看那么现代化的装备，基本上所有的军种都有腰带的。那你就会想一想，这个平常看来很平常的腰带它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这个腰带重要性就在当一个士兵呢、啊，你束上这个腰带的时候啊，就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可以行动了，已经可以执行任务了，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束上这个字，束腰这个字啊，它有就是其实有一个意思，除了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束上这个腰这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叫做让一个人准备好 ，make oneself ready， 就你已经准备好。如果一个士兵呢没有束上腰带，他就松松垮垮的。那这个其实，而且这个衣服啊，可能就会妨碍他的行动。那当一个士兵束上他腰带的时候，这腰带让你那个很精神头手啊，让你整装待发。这就是那个腰带为什么对士兵这么重要的。看来是很平常的一个装备，但是确实非常重要的。那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就是当你束上那个真理的时候呢，那你就准备好参加这个属灵的征战了，你就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你就可以抵挡仇敌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俗上真理呢，你就没有准备好参加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抵挡那个仇敌，也没有办法识破那个仇敌的诡计。那问题就是，那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呢？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当年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呢，耶稣和审判他在那个比拉多之间有一段对话，所以记载在约翰福音18:37，比拉多就对他，就对耶稣说，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是那个比拉，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耶稣是王，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那接下来是约翰福音18:38，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那是比拉多提了一个问题，耶稣来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耶稣。但是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那圣经接下来就耶稣没有回答他，所以比拉多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呢，其实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千古悬问了。人类一直在寻找真理，有时候看起来仿佛已经找着了，但是却发现不是真理，于是继续寻找。那在耶稣之前呢，希腊的哲学已经达到那个顶峰，哲学是人类寻求真理的那个理性的努力，可以说人类最聪明的头脑啊，都是用在这个哲学上，想通过这个哲学啊寻找到真理。但事实啊，就是哲学啊只能提出问题，它不能够给出那个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对那些关乎终极的问题，它更不能给出那个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或者我们人生活到有什么意义，这实在是终极的问题。人类最聪明的头脑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到头来你会发现呢，这些一无所知。人类有一种贪求真理的本性，什么事情都想弄明白，但是啊，怎么弄也弄不明白，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困境，想去寻求真理，但是啊，又不明白真理。其实这刚好印证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传道书3:11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在寻找真理，但是圣经告诉你，人不可能寻找到真理，但是人还是在努力，很执着。比如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你就发现那个真理多么的宝贵，人们对真理多么的渴求。那历代人都在寻找真理，到了近代，到了现代人呢，就反而有点改变，现代人就不像古代人那么执着，甚至啊，现代人有些厌倦了，因为在寻找真理，不停的寻找的过程中，都反而寻不着，说到厌倦了，他就不再寻找真理，变得那个变实际了。其次啊，就是现在的真理就是有用就真理，这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其实是现在西方的主流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在西方啊，在中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主流思想了。实用，有用就真理。那其实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我们中国呢叫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实用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过去20-30年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中国人真是抓了不少老鼠，抓了不少耗子。如果你看全国，大家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但是是否我们就找到了真理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呢？其实不是，刚好相反，表明我们失去了真理，表明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间迷失了方向。现在中国就一切向前看，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那今年春晚有一个小品呢，大家看了叫50块钱。不知道大家看没有， 讲的是一对夫妇，卖包子的夫妇，那不小心他收了一张假钞50块钱，那最后这个老板娘就想方设法要把这个50块钱再用出去找个顾客，但是同时内心又很挣扎，觉得这个事情太缺德了，违反了那个基本的商业道德似的，其实也违反了人的本性。那这个小品的结局不错，那个贩卖假钞的人被抓到，那个卖包子的夫妇的内心也很平安。但是我想那个小品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小品的用意它是在呼唤人，唤醒这个同胞要回归，就不能够一切向前看，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一些基本的人的良心是不能够违背的，不能够丢失的。因为钱是最能够让人失去道德，钱最能够让人失去人本性中的良善的。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也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春晚当中还有另外一段相声呢，叫做超级大卖场。那个相声呢，其实你看就是也是基本跟那个卖包子的是相互呼应的，这两个一个跟那个小品，他是讲的两个说相声，但是就是要那个超级大卖场要卖手机，那怎么把那个手机卖出去啊？那整个就是假大空，反正是全是说假话。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一个人就说的，你这个这样卖手机是不是没有良心了？哎，他说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卖良心嘛，是吧？说卖你的良心。他说你怎么卖我良心？你卖你自己的良心吗？他说我已经没有良心了。那人家问你的良心到哪去了？他说不是被你吃了吗？那这是一个笑话。不过很可悲的，我过去也很喜欢看春晚，你高兴过后呢你就完了，那现在我也喜欢看，看了也要多去思考。我觉得春晚的节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现状，给你看今年的春晚，网络的那个流行语特别多，很多话基本都是网络上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个网络对中国的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人群中间。而且你再看那个基本上所有的小品跟相声呢，他们都是拿那个夫妻关系找乐开玩笑，都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外恋、一夜情，反正全是移情别恋，全是这些，基本你可以去看，都是这个。那你就知道那个婚姻家庭呢，其实在中国已经很严重、很明显的、很普遍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导演、这些演员，他们用尽心机啊，想唤醒人的良知，唤醒人回到一些传统的或者一些基本的规范里面去。但是问题就是一个笑声过后呢，国人的良心道德会不会真正得到提升呢？其实不可能的，反而其实把人带入另外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本来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现在啊就变成很取笑，变成笑话。其实人呢，说明这个道德观念非常的淡漠，非常的淡薄。那其实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我回到我们今天讲真理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离开了真理，你失去了真理，做很多明显的是非对错黑白都不分的，那些笑话很多都是把这些黑白给颠倒，就产生笑话，产生笑料。那其实整个人的那个我们人呢，就被那些错误的观念给引导。就是讲到那个近代和现代，其实在我们现代啊，还有一种思想叫做后现代思想。后现代的人就更绝，前面说你那个有用就真理，那还有个真理呢，就是有用呢。那后现代的人就更绝，就是根本就没有真理，他把真理完全给否定了，不再寻找真理，而是把整个给否定，根本就没有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没有真理。所以这就是那个现代人的最经典的一句话，真理就是没有真理。如果你看那个，你们去 Superstore 买东西啊，Superstore 里面有一个商标叫做什么 No Name， 就没有名字，而且那个标商标是 Superstore 的，一般都比较便宜一点。本来每个人每样东西里都有一个名字的，有一个商标的，是不是？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它的名字什么？就是没有名字。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后现代思想的一种写照， 抽象思想现在基本上也是深入到你那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不是那个看了是自己的矛盾或者玩文字游戏，其实是那个后现代思想在那个各个层面，在商业层面的一个写照。比如你问人生有什么意义，他就告诉你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你问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意义，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一切没同时反过来啊，还有说一切也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嘛，那反过来就变成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无意义跟意义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你要去区别有意义还是没意义，本来就没有意义。只要你自己喜欢，只要你自己高兴就可以了。那这个其实啊，你不要是看外面的人了。有时候我们受了这个思想的影响以后啊，我们来寻找真理，我们脱了基督徒以后啊，也会被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我们不是来顺服这个信仰，不是顺服神，而是还是以我们为标准。我喜欢，我高兴，我要怎样就怎样，而不是说你要顺服真理，按照圣经上的话去来敬拜神，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这个反映了人类在寻找真理这条路上的困境和必然的结局。就人类不可能找到真理的，靠自己。甚至现在人已经不知道寻找真理了。那但是啊，有没有那个转机啊？有没有盼望啊？或者有没有光明呢？那其实圣经神早就把光明、早就把盼望、早就把真理赏赐给我们。就当人类尝试了一切的办法、途径来寻找真理，或者停止寻找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就真理啊，可能已经等待我们好久了，所以真理已经在寻找我们。那这个就是圣经上的真理。圣经上的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到了14节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带来了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第二到了17节，律法本是记载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神，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真理是属于神的。那其实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为什么人不能够寻找到真理，因为真理是属于神的。人是在地上找真理，人在自己的层面找真理，你是在这个水平上找真理。真理是从天上来的，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除非神向人启示真理呢，人就不可能明白真理，也不可能找到真理。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天上的真理带给地上的人。那到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更说了一句非常明白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些经文是那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对我们的思想是很大一个冲击。就一个人怎么能够说我是真理呢？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你过去的认为真理是一个你被你研究、被你寻找的一个特质。但是现在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真理变成一个主体，启示自我的主体。那过去是我们寻找真理，现在是真理寻找我们。那过去我们想追求认识真理，其实现在我们是被真理所认识。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了你。那如果你从基督信仰来讲，这是很清楚、很再也明白不过的道理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你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早认识了你。那耶稣就是真理，所以我告诉每一个朋友，如果你正在寻找真理，我盼望你自己人在寻找真理，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在寻找真理了。那我想告诉你呢，就是耶稣正在寻找你，真理在寻找你。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啊，你的心中是充满了黑暗，充满了迷茫，充满了疑惑，充满了失望。但是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就会被光明、平安、喜乐、满足所代替，因为你已经进入了真理，这叫真理进入到你的里面。那耶稣就是真理了，这个符不符合那个我们一般所说的真理的条件呢？所以真理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一个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这个就不是真理。真理一定要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那我觉得耶稣是真理，符合这个条件的。你看看现在世界上无论过去现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也都应该信耶稣，而且也都可以信耶稣。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把耶稣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因为耶稣就是真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刚才我们说神永恒的计划就是要叫万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重新归于神，就是万有，那自然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个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那耶稣就是真理，那是就把耶稣束在腰上，那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把耶稣束在腰上呢？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你把耶稣束在腰上，那属灵的意思就是你要接待耶稣，你要信耶稣，让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从此你就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是属于你的。只有这样呢，你才可能去跟魔鬼征战，或者你才准备好了去跟魔鬼征战，因为你有了耶稣。如果你没有耶稣啊，你不要想魔鬼征战。那个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福音书里面有好多处记载耶稣赶鬼的事情。那耶稣赶鬼的事情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是魔鬼的认识耶稣的。所以每次魔鬼去赶鬼的时候，耶稣去赶鬼的时候，那些魔鬼就说：“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不要来让我们受苦。”而且耶稣有权柄的，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就是一吩咐，耶稣一说话，命令那些魔鬼从人身上出来，魔鬼就出来了。我们上次讲了，魔鬼啊是要顺服神的权柄的，而且魔鬼只顺服神的权柄，人没有权柄能够胜过他的。那人除非你有了，你信了耶稣，你又要从耶稣而来的权柄呢，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跟魔鬼征战。那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13到17节记载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是记得，我跟他说，他那时有几个人，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那这里讲有几个犹太人，他们到处去赶鬼，他们是擅自称耶稣的名，那就说明他们不是属耶稣的，他们不是信耶稣的，但是他还奉耶稣的名去赶鬼。那他这几个人赶鬼，他怎么说？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那这，你下面这句话觉得很有意思。那个魔鬼怎么回答他们呢？魔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那你们是谁呢？”最后那个魔鬼所附的那个人就跳在这几个赶鬼人身上，把这几个人给制服了。那你可以看到那个，这就我讲的，为什么叫主耶稣束腰了？就你是不是属耶稣的？你耶稣是不是是你生命的主？我们光说奉耶稣名祷告，这不是一句话。那几个人他也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出来，那魔鬼出不出来呢？你是不是真的有是以耶稣在束腰呢？那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正面的例子，是一个真正以耶稣束腰的人。那也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那里是记载那个彼得跟约翰，他们治好了一个病人，但是、当时的那个官府，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呢，却把那个彼得跟约翰给抓起来，命令他们不要再传耶稣了。因为那个时候彼得约翰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记载在使徒行传第4章4节，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就是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宣告，当着那当面对到官府，面对着当时的那个犹太宗教的领袖。那当时那些人怎么看彼得约翰呢？使徒行传第4章13节讲，他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你可以想一想彼得约翰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你说他们两个比较约翰兰的时候是打鱼的嘛，都是渔夫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怎么知道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而且知道天下人间没有治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呢？但是这些人虽然看到彼得的约翰他们的胆量，也知道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看见他们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们就很稀奇。接下来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们就认出哇，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为什么有这么大胆量？为什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以耶稣赎妖的，他们是属于耶稣的，他们知道了耶稣，说他们也就有真理，他们就可以宣扬这个真理。虽然人真人的抵挡，但是他可以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真理。你可以看到真理是有排他性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而且有唯一的救法，就是我们上面讲到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唯一的救法就是信耶稣。这叫用真理当着袋子束腰。那真理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耶稣就是真理。除此以外，你这个问题还没有别的答案了。还有一个答案，我们就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因为约翰福音17:17就讲两个时期啊，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求神用真理让门徒成为圣洁，与这个事件分别开来。那什么是真理呢？他在讲说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些经文就让我们告诉什么是真理的一个答案，神的道就是真理。那我前面我讲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里讲神的道就是真理。那这个矛不矛盾呢？是不是有两个真理呢？因为我刚刚讲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唯一的，这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也不是说有两个真理，而是说一个真理的两种表现形式，两种呈现形式，而且这两种呈现形式是一致的。耶稣是道成肉身，那你说神的道就是圣经，是道成文字，神的道完整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而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怎么认识耶稣？我们怎么传讲耶稣？是透过圣经的传讲，凭着圣经在传讲。约翰福音5:39，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为什么要查圣经呢？因为你想得永生吗？圣经里面告诉你是圣经是永生之道啊。但是耶稣接着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这个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生命是从耶稣来的，这文字不能给你生命，只能耶稣才能给我们永生。那耶稣当时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的所指的是指的旧约部分，因为当时新约没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一个观念你要错，你不要以为那个旧约只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跟基督徒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耶稣基督说什么？旧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当然新约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我们都接受的，不用质疑的。但是旧约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当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他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跟两个门徒在那里谈论，那么两个门徒就跟耶稣讲是最近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们都很分心，都很失望，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认为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是要来救赎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统治了。但是现在没想到耶稣被人钉十字架死了，被埋葬了。那接下来耶稣跟他们说一段话，记得在路加福音24:25-27，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个在旧约里面就预言好了的。耶稣只是在成就神的预言。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讲明白了。那摩西耶稣那个时候是用旧约跟那两个门徒讲到了，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讲讲明白了。 说那个旧约这些整本圣经呢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那这种这个宣告啊，或者这种最成这个命题啊，在现代特别在近代被人可以说是被人那个批判或者被人攻击最多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反对圣经的人很多。但是圣经呢，你可以看接受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它就是真理。其实这是我们说真理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要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那你才是真理。真理必须是超越时间的，你可以看人想出来的东西，人发明的东西，今天可能行得通，但是到明天可能就行不通了。今天是对的，明天就不对了。你可以看多少的主义，多少的思想，所以多少的伟人，多少的那个哲学家，他们提出很多的主张，很多的学说，很多的思想，但是随着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他也就过去了。其实跟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说的很像，他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只有一件事人人主张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说人所说的人所做的都不是真理，所以神的话是真理，真理是超越时间的。那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耶稣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你就知道这是真理，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不会废去。那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他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我们讲，如果你真理，我刚才讲了真理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空间方面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永永远远都应该是不变的，那才叫真理。所以它是绝对的，那神的话就是真理，就这样。圣经，天地都废去了，它不会废去；耶稣的话，天地都废去了，耶稣的话不会废去，而且都要成全，是讲那个绝对真理。那从文艺复兴，我们今天早上在看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刚才讲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教会，其实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呢，人类就开始相信理性，相信科学，开始怀疑挑战圣经绝对的权威。那我刚才讲到了现在基本上就完全的否定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其实也就拒绝了否定了圣经的绝对真理。那其实这些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就用这些让世人的心眼就瞎了。圣经里面一句话讲，你看不见神，看不见圣经的真理，那你作为基督徒，我们拥有圣经，我们听过，我们也信耶稣，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你是否相信圣经就是绝对真理呢？它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落后。其实今天的人跟过去的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多少改变的，甚至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犯罪的形式有所改变。那如果都是罪人呢，那都需要救主，那我们说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嘛。所以说圣经不会落后，它传讲的是救赎之道，传讲的是悔改之道。圣经告诉一个罪人如何得救，你就信耶稣。圣经也告诉一个人得救以后应该怎么生活，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神永恒的计划就要实现，那教会将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神要给他的荣耀和产业。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真理。那圣经就是真理，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那就是用圣经束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记得曾经遇到一个慕道友，他也跟我讲说他晚上睡觉害怕。那我说你就读读圣经呢，你睡觉之前你读点圣经。说我这是抱着圣经睡觉的。那我说你抱着圣经睡觉那也没用。那就是圣经是真理，你要用真理去抵挡魔鬼，不是说你拿着这个东西。 而是你要相，你要接受圣经的权威，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且按照圣经上的话去生活，而不是只是拿着一个有形的这个外景圣经去读的。你是用圣经上的话凭着信心去使用的，这两个是相关相通的。耶稣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你要信耶稣，圣经上的话对你才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是为耶稣所见证的。但是啊，你接下来一步，你信了耶稣，你也接受了圣经的权威，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行，你要去遵行。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讲到圣经的几种功用，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你是否接受圣经的教训呢？你是否被圣经上的话监督？就是你是否接受圣经上的话对你行为、对你心思上的责备？那你是否按照圣经上的话来改正、归正呢？使人归正就是改正你的行为，改正你的行事意念。你是否学习神的公义，教导你学义？那你是否因着圣经而正在完全呢？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你是否按照圣经行神所要你行的善呢？圣经的作用就是预备你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叫做以圣经束腰，或者以真理束腰的意思。你这样做，你就是在以圣经束腰，你让圣经，一个以圣经，你带着束腰，就是反过来一讲了，就是你是被这个带着束缚的。所以如果圣经就是真理啊，你就要被这个圣经约束，你要顺服这个真理，被这个真理约束，让这个真理来指导你的生活，让指导你的心思和意念。那这样呢，真理才会有能力，才会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那个果效。这叫做以真理当作带着束腰。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您不要单单听到，乃要行道。那这个行道就是你把真理当作带着束腰，每天在你的生活中与它同行。其实我们是行在真理中，就这个意思。那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第一样兵器啊，叫做以真理当作带着束腰。我这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下面的就没什么都没有，因为真理就是耶稣，你没有耶稣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你没有圣经，你不透过圣经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你也没有指引了。很多人信了耶稣，他我也信耶稣，但是他不明白这个真理，不明白圣经，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行。他不知道怎么去改变自己的那个行为，不知道怎么能用圣经上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你这里所行的跟那个没信耶稣是一样的，就是你行的跟你那个过去信耶稣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你不是一个名义上的，那就是你没有带着束腰。那这样你不可能去抵挡魔鬼的，魔鬼记在你生活中很多的漏洞，或者你心思意念中很多的漏洞在攻击你，或者在偷窃、在杀害、在毁坏。那这样你得到了生命，但是耶稣说什么？还要得到更丰盛，你更没办法丰盛，反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少，反而发现怎么只是在受苦似的。那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拿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来抵挡魔鬼。你是魔鬼已经胜过你，或者你已经在很多地方被魔鬼攻占，你都不知道。那我就希望今天呢，神借着他的话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持守真理，信耶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那么的细微，那么的体贴。你知道我们要面对各样的情形，所以你早已为我们做好了预备，赐下了全副的军装，赐下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披戴上，披戴耶稣基督，以真理用带子为我们束腰。你是让我们可以行在真理中，让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一样被真理所约束，为真理做见证。感谢你，求主你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中，更多的思想神的话，明白神的话， 真心诚的话，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你，阿门。
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